我们刚刚看到了第四章啊，经过莫迪改的这个鼓励啊，提醒啊，那个以斯帖啊，他愿意啊去尝试一下啊，那他也很坚定的他表示了啊，他说我为力啊，我要为力去见王啊。那这个然后我为力去见王，就是那这个在见王之前，他也先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禁食祷告的事情啊。所以祷告在先啊，他的行动在后啊。那他也不但是自己祷告啊，那他也请这个莫迪改啊，请这个全城的人呢、啊，能够帮助他啊，所以这个要祷告啊，能够有这个后盾啊，能够有祷告的伴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然后啊，他说我为力去见王啊，我就是把我一切啊，这个已经交托给神的啊，那这个我若死就死吧啊。就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了啊，那这个有这么这个这句话啊，讲得很坚定啊，很坚定。那我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来啊，以斯帖啊，那么对于使命的这种自觉啊，那么他已经形成了，已经形成了啊。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这神所预备的。一件工作，以弗所书里面这么说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说啊，我们都是神的工作啊，我们都是神的工作，神要兴起的工作很多啊，那么这件工作，神让我们有份于这件工作啊，那这个让我们能够参与，能够与神同工。这个是何等荣耀的事情啊！在所以，我们一个人呢、啊，能够做圣工，能够与神同工，这是一件能够参与工作啊，都是一个恩典的啊。那这个这件工作，我们应当啊，这个坐在主耶稣身上，让它成为一件美事啊。那这里讲到说他。愿意啊，愿意去做这个事，那生死啊已经被置之度外了啊。那一个人呢、啊，生死置之度外啊，那他就能够啊，不但是义无反顾啊，而且他能够啊，坚定任何的阻挡啊，已经都难不倒他了。就像主耶稣啊，主耶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主耶稣在路加福音，我们看路加福音十三章，31节，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西律想要杀你。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必成全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好，这句话实在是非常的这个有内容的啊，有内容的。主耶稣这句话是非常的深沉的。那很多人也可能也善好意说你不要再往前走了啊，因为啊再去啊，那么有西律啊想要杀你，你去啊也许会遭遇到不测啊。但是耶稣说无所谓，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啊，我会照我的。这个计划来做啊，照我的应当做的去做。今天明天我到处赶鬼治病啊， 那么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第三天的意思当然就是啊，耶稣也清楚得很啊。那么他这个一定会为有一天呢、啊，他会为道殉身的啊，殉身的。但是他第三天要复活啊，这个一语双关啊。今天、明天我做事，第三天我的事就必成全。那么第三天这个也讲到他的复活，成就这件大功的这件事情啊，把这个。此时此际的事情跟未来的这个事情啊，把它结合起来讲的了哈。那这个虽然这样啊，虽然我今天去啊，那会可能会遇到危险啊，但是虽然是这样子啊，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我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哦，我不能够因为前面有危险阻挡啊，那么我就。这个不敢过去了啊，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啊是不能的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先知就是要死在耶路撒冷啊。虽然说前面有危险，但是作为一个先知，我是不能够哪里有危险我赶快躲闪啊，哪里有困难哪里做事有困难的，我就赶快躲闪。这个不是先知应当有的一种这个作为啦啊、哦。这个求人得人啊、哦，一个军人死在沙场，我、哦、那是最光荣的一件事情啊、哦。人家讲说这个米盖朗基罗后来是死在他圣彼得大教堂，他所设计的那他。这个一砖一瓦，他不但设计，他也一砖一瓦，他也不放心，他还在跑到上面去啊！哎，结果啊，到后来年纪大把了，他在那边的时候啊，哎，死在上面了。哇，虽然也许是哇，年纪那么大了，怎么跑的？这个都是另外，这都是知觉的问题。他用一个角度来看，哇，他这个。设计师，他这个建筑师，他这个理想家，最后死在他的作品上面，就一个意义上面来讲啊，这是最死得其所的，哦，有意义上面来讲。那一个军人当然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发生车祸，也可能是脑满肠回死的，营养过剩死的，都有可能的啊、哦，被人那个欠人家钱被杀掉也有可能。但是这个军人是死在沙场上面。对这个先知来讲啊，那当然这是这个最光荣的一件事了啊。所以主耶稣说先知啊，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行的。一个哦，就像约拿，假使啊是死在，最后是死在这个大鱼的肚子里面，因为要逃跑哦，被大鱼吃掉了。后来就是闷死在这个鱼肚子里面，是不光彩的啊、哦！先知这样的死法是不应该的啊、哦，是这样的意思啊啊、哦！所以就算先知啊，是他到尼尼微的时候啊，哇，传警告被人家杀掉了，哎，这个也是应该的啊、哦。用意义上面来讲，所以先知死在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啊，不是只有指着地理上的耶路撒冷，而是指着他的一个工作。哦，他的工作的中心，所以像这样子啊，这个以斯帖他已经明白了，我这个莫迪改告诉他啊，说你有王后的位分呐、啊，岂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哇，那他既然明白了啊，原来我可能还以为哇，我这个美貌。过于所有的其他人，哇，结果原来神有这么美好的这个旨意，那么早多年就让我能够有机会进到王宫里面来、哦、让我能够每天见到王的面，让我能够这个作为王的枕边人、哦、这个养兵千日用在一朝，这个现在就是时刻了，现在就是这个时间点了、哦、哇，这个意义这个点醒梦中人，那么也许以斯帖啊知道了，哇，这个 我被神使用的时间呢、已经到了、那死这个生命是不是能够存留，能会不会在王的面前呢被杀掉啊，这个已经不在我的这个规划当中了啊、现在我的工作，现在啊我重要的是完成我的工作，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就去了。好，我们看第五章。第五章第三日，就是以斯帖就穿着朝服进王宫的内院，对着殿站立，王在殿里坐在宝座上对着殿门。王见着皇后以斯帖站在院内，就施恩于他，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便向前摸杖头。王对他说皇后以斯帖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给你。这个大出这个以斯帖的意料之外。他在这边这个远远的对着这个宝座站在那边结果王在里面看到了，在上面看到了看到这个王后穿得整整齐齐的，那么对着殿站立一副这个可能是这样子楚楚可人的样子结果就向他伸出杖来，那伸出杖就是代表神这个王愿意接受你这个再继续往前走愿意见你。结果这个以斯帖就赶快上前来摸这个杖头这个当然就可能就是他们的规矩。结果这个王想不到龙心大悦就跟他讲你有什么事情要来找我你要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必给你。这句话说起来也是他们的一个俗话了，一个谚语了。不过这句话也知道常常听到，后来那个西利王一高兴起来，那么也是一样说对他的这个女儿讲你要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也给你这个这么一讲但是以斯帖当然要的不是这个。以斯帖跟他讲说，王若以为美，就请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所预备的筵席这个王那天大概心情也特别好，这暴君这个个性很刚烈的这个王在今天大概是有没有吃错药这个脾气特别好不过有没有吃错药这个倒是其次不过神给他有这样的很平静安稳的心，这个是更重要的了结果他愿意来听得进去这个以斯帖对他所说的这些话那这个以斯帖什么都没说就告诉他说假使王你认为好，那请你请王带着哈曼带着宰相今天我为你们准备筵席，请你来赴宴没有想到王就一口答应了也赶快通知这个哈曼说我的王后要请你你准备好这个王就叫哈曼速速赶快照以斯帖的话去行。于是王就带着哈曼赴以斯帖所预备的筵席。在酒席前王又问以斯帖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这个王这个大概这个没有什么话好讲，这个说来说去就是这句话有时候这个比较粗暴的人 不知道怎么表达，怎么表达。有一个信徒啊，到他家去啊，他孙子啊，这个回来考试，哎，阿公，我今天考100分，哦，100分啊，我就手干，二话不讲就口袋里面就掏出这个100块，就马上给他了，啊，给你100块。等等啊，他儿子啊，又他孙子啊，又在那边不知道做什么事情啊，做的大概不错，哎，他又二话不说啊，哎，在口袋里面他掏出100块给他。我说啊，你给他当然是你奖励他了，你肯定他，但是你用话来鼓励他，肯定他哦，应该是更好哦。然后要不然至少啊，你给他钱也可以，但是啊，你至少跟他讲一下，你为什么给他钱呢、啊？对不对？哦，你说哇，你很认真准备，所以考试考得很好啊、哦，或者是哇，那个你这个有认真祷告，主耶稣给你聪明智慧。哦、你什么都可以讲，什么都只看见100分就给他钱啊，这个什么话都不会说，就只会给100块啊。那这个牙水乳也是一样，什么话也不会讲，哎，你要什么国的一半我都有也必给你啊，这个啊。那不过这个对于王啊，这么粗暴的王啊，最粗暴的王，那可能啊，对于这个在这个时候表现得很婉约的这个王后啊，哎，特别打动他的心啊，所以就好像王贵妃啊，杨贵妃啊，你看说他这个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这个侍儿扶起娇无力啊，始是新承恩泽时。从温泉里面啊，哇、哦，热乎乎的温泉啊，起来的时候啊，哇，站都站不稳、哦、因为可能起来的时候那个水已经少了一半了，对不对哈？两个那起来，哇、哦，这个站都站不稳，那、这个还要旁边两个人的这个卑女啊扶着他，站都站不稳，很柔弱的那种样子啊，那个说是始是新承恩泽时，是这个时候啊，哇，这个。唐玄宗啊，才觉得是最喜爱他，最他喜爱他的时候啊，所以婉约柔弱啊，正是得到宠爱啊的一个开始啊。那所以他在这里啊所表现的，那、啊、应该也是一种很柔美啦、啊、哈、啊，柔美婉约啦 啊。结果这个这边说啊，说到哪里了？啊，那结果第八节呀、啊，第七节，以斯帖就回答说啊，我有所要，我有所求，我若在王的眼前蒙恩，王若愿意是我所要的，准我所求的，就请王带着哈曼再赴我所要预备的筵席，明日我必照王所问的说明。哎，这个。以斯帖啊，很会吊人家胃口啊、哦！他知道要累积能量。也许啊，那可能他今天准备的是准备了啊、哦，一定是今天的筵席哇，这个宾主尽欢啊、哦，大家吃得很高兴，王也很高兴，哈曼当然很高兴啊。但是王问他，你到底有什么事情找我们来啊？哎，他也不讲，他说。这个王，你认为好的话哈，明天你们继续再带这个哈曼呐、啊，明天我再为你们准备筵席啊，我明天我再跟你讲，哎，这样子。那这个以斯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啊、哦，底下这个关系底下要做的事情。那么那天回去啊，第九节说哈曼啊，哇，心中很快乐，哦，欣欣然啊，出来啊，他觉得哦，你看王后啊，王后这样子，这个要请国王的筵席啊，没有请别人，还特别指名要我来赴他的筵席，哇，这个天底下哪里有比我更伟大的人啊？啊、哦， 在，但是出来的时候啊，哇，就看到莫提改啊在朝门不站立起来，连身子也不动一下啊，就满心恼怒莫提改啊。那这个哈曼啊，这个暂且忍耐的回家哦，想说我先不跟你计较了哦，我今天这个不要因为你啊来影响我的好心情啊。哦，那就请他的朋友啊，请他的妻子啊，大家都来哦。我告诉他们啊，告诉他们说，把他的丰厚的这个荣耀，众多的儿女啊，国王抬举他，使他超乎众首领臣仆之上。我都讲给他们听，这个回去焦急妻妾啊，这样的意思。哦，告诉他们，哦，今天我在国王的面前呢、啊，多么风光，多么风光啊！哦，国王给我多少的这个荣宠啊！那哈曼呢、啊、又讲了十二节啊，他说王后以斯帖啊，就预备了筵席，除了我以外啊，不许别人跟着随着这个王啊这个赴席。那个明天王后又请我这个随王赴席。此事啊，我见到犹大人莫迪改啊坐在朝门，虽有这一切荣耀啊，也与我无异啊。哇，这个讲到这里啊，本来讲得很高兴，那么又一讲到想到莫迪改的时候啊，哇，他就这个怒从中烧了啊。那哇，结果他的太太就给他献策，啊，他的好朋友就说啊，你不如立一个五丈高的木架啊，明早啊就求王将莫迪改啊，这个把莫迪改啊挂在上面，然后你就可以欢欢喜喜的来赴王的筵席了。莫迪改以字画为美，就叫人做了木架啊。啊，那他的太太啊在想，这个莫迪改真是不应该哦，真是可恶的一个人。我先生全国人都来拜他，都敬拜他，跪拜他，只有你不肯。这种坏蛋啊，把你除掉，应该把你除掉。哦，所以说啊，你这样子嘛，你就做一个木架，高高的木架，五丈啊。不过这个五丈啊，假使要用这个数目字啊，那个五丈，哇、哦，那不得了，哇、哦，这几十层楼高，几层楼高了。嗯、这个人怎么要把人挂上去啊？那也是不容易的。所以这个也许是一个这个数目字也许是一个形容了哈、哦，也许是一个形容。当然这个都无关紧要，好，无关紧要。那总是他就做了啊，就做一个木匠，准备啊，明天啊要先去禀报国王啊，先把这个人，这个朝门在看管朝门的这个人啊，把他处理掉，然后啊再去赴王的筵席啊。那好，那这个连夜啊，刚说不定啊，就赶快赶工，做好这个东西了。第五章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了啊。那这个对于以斯帖啊，以斯帖他这个几次啊，那国王问他，那他都不回答，哦，啊，吊王的胃口，哦，那有些人觉得，哦，那这个说起来，以斯帖啊是很有心机，哦，他这是怎么样，哈、哦？那对于这些事情啊，对于这些事情，这个在十六页啊，这个第三点有谈到，哦，说以斯帖啊。经过王三次的这个询问啊，那么才回答王的问题，是因为他深知到这个王的个性，所以不急不徐，以沉稳跟智慧来应对啊，很巧妙的累积啊王对真相的好奇跟愤怒的能量啊。那这个当然以斯帖啊也是一个聪明的女子啊，智慧的女子。我们不能一下子说啊，懂得来规划的人呐、啊，那么就是有心机，就是怎么样不好啊？能够啊，能够 规划，因为这个是毕竟啊，要面对啊这个整个民族啊生死存亡的关键啊，所以这个是不能够一点闪失的。那所以这个我相信啊，他在祷告当中，或者是他在祷告之后啊，他这个慢慢的我要怎么样来一步一步来做啊，啊他也做了一些思考啊。那这个对照于这个哈曼啊，慢慢进入这个危险的这个境遇啊，但是毫无警觉，是很具有这个戏剧的张力，哦，好像在演戏。那么一个啊，已经慢慢已经进入这个瓮中要捉鳖了啊，他自己还不自觉。那么一个啊，已经铺好了网子了啊，那么已经那个了，两个人的这个智愚啊，啊这个智慧跟愚昧啊，在这里啊就看出高低了啊，也看到这个神，看到这个布局啊，正在慢慢的收网啊。那底下有人这个说啊，有人批评以斯帖啊的这个残忍。哦，说他这样是不是很残忍啊？他们忽略了神要他在这个时候啊扮演的角色啊，哦，在乱世当中啊，神赋予他这样的一种位分，所为何来？作者啊，并没有把他描绘成一个很婉约的一个女性典范啊，哦，从头到尾啊，那么就是逆来顺受啊，哦，这种好像是这个中国三从四德的这种典型没有的啊，哦。他的身份呢，啊，现在是波斯的王后，是处于啊这个救赎历史的一个特定的时刻啊，哦，在神学上面有他特殊的一种含义，其他的人呢，啊，无法来取代他的工作啊，哦，也不需要来直接啊来仿效他的这个个性或者行为啊，哦。那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他所要发挥的这个影响力啊，有如百万的雄兵啊，哦，来护卫犹大家啊。在耶利米书31章里面讲到说耶和华在地上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那么要假使要讲啊这句话，就如同这句话的一个实现，也不为过了啊，哦，也不为过。那这个这句话啊，当时是这个以色列家，那么在这个悖逆当中不断的离开神，那么神要他们啊要回头，要懂得啊要来要回到这个回到神的身边啊，哦，那神说啊要造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啊，护卫男子。那么这个护卫男子啊，这个在原文里面啊，他们是用一种不是一种护卫，是围绕，要造件新事，就是女子啊围绕男子啊。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啊？解经家各有不同的啊，有很多的解释了哈。不过啊，以色列家的归回啊，能够回头回到神的面前啊，这个毕竟啊，那么当然我重新啊，这个神的选民，那么能够回到神的面前，重新得到神的救赎，得到神的悦纳啊，那么这个真正的实现呢，啊，当然是在新约啊，这个选民到。这个假使以肉体来讲，那么今天的犹太人啊，所作所为啊，那当然这个是当然是不为神所悦纳的了啊，哦。那但是今天的这个真正的选民是应验在教会里面，应验在受洗归入主耶稣名下的，都称为神的儿女，都称为亚伯兰的子孙啊，哦，这个才是真正神的选民。那这个神的选民呢，啊，那这个受洗归入主耶稣的名下，成为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啊，是在主耶稣的身边。教会啊，主耶稣啊，就是教会的头啊，哦。那么这个众教会在圣经当中常常用女子啊来表示，所以女子护卫男子啊，在围绕在教会的这个身边呢啊。 用这样的反而更可以解释得清楚啊，这是耶利米书里面的这一段话啊。不过啊，我们这里是引用这一句了哈，引用这一句也倒不一定要这个跟这一句话的这个背景来相吻合哈，相吻合啊。不过这个女子啊，护卫男子，神在这个历代当中啊，神兴起了很多的这个女子啊，那能够在圣工上面呢，有极大的这个帮助，而且是很关键的这个角色啊，就像这个喇合啊，喇合啊，也是拯救了这个这些探子啊，让这个后来大军呐、进城来的时候啊，那么能够得到这个顺利啊，喇合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啊。那么在士师时代啊，那么这个迦南王耶宾这个跟选民的这个征战，很多的男子啊，那个像西西啊那谁啊，哇，这个胆怯都不敢出来了，结果底波拉啊、亚裔啊，他们带领当时的这个神的军队啊，得到这个大获全胜啊。那在这个很多啊，那么在我们现在啊，这个女子，我们现在像神学院的招生，那么也没有这个性别的限制啊、哦。我们现在在神学院里面呢、啊，那么也有这个也有两位这个女神学生在就读啊、哦，所以我们也相信这个越来越普遍的啊。这个在这样的世代里面呢、啊，越来越多的环境啊，那么这个妇女啊、姐妹啊，那么要担任更多重要的角色、啊，这个是可以预想的啊，可以预想的啊。尤其现在的社会当中啊，那、尤其是在职场上面，那么男女在职场上面的一种又合作又竞争啊，完全不让须眉。哦，那么在工作上面呢、啊，一点，这个男女啊，那么都同样的，这个具备了神所赐给人的啊这些智慧啊。不过就是在这个信仰上面，我们明白圣经的教训教导啊，那、这个有时候啊，这个我。大家能力相当哦，所以啊，好像谁也不服谁。那么这个在道理上面啊，我们有道理上面的，在宗教在道理上面的这些指导啊、哦，这个当然是另外一个话题啊、哦，不在这里的讨论了哈、哦。我们啊、因为尊重天使的缘故，我们这个尊重这个被造的次序啊，所以啊。这个尊重男子啊、哦，这个是这个我们照圣经的这个教导啊、哦。不过这个倒不是啊，圣经给我们一种不正确的观念，说男女是不平等的啊，没有啊、哦，因为在灵命啊，这个受洗归入主耶稣名下，都成为神的儿女啊、哦，这个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或男或女啊、哦，所以灵命啊，在神的面前都是一样的。一样的贵重的啊，那么神也常常在关键的时刻，那么来这个兴起女子啊，那么就像这个以斯帖、啊，那在那个乱世当中，那么在那么多的这个可以说是臭男子当中啊，这个把一个民族很无理的要把它消灭掉，那么在这个时候啊，除了王后在国王身边的这个王后啊，没有人能够发挥的比他更好的这个影响力了啊、哦。好，第五章到第五章这边有没有什么要提出来的，或者有不同的这个看法的没有？ 没有的话我们继续来看第六章。那第六章啊，这边说那夜啊，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去取历史来念给他听。那很妙，这个王啊，那个晚上啊睡不着觉，什么时候不好，这个不好睡不着觉，就是那个晚上。什么晚上呢？就是这个哈曼啊，哇，连夜啊赶工做出来一个五丈高的这个木架，那么一大早啊要去找国王，跟国王报备说把那个哈曼啊，把那个这个莫迪改啊，把他吊起来啊、哦、那个晚上。那王睡不着觉啊，不是听到这个事情睡不着觉，哎，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但是啊，这个有其他的译本啊，讲说啊，主就是神啊，使王那一夜睡不着觉啊。这个，所以睡不着觉啊，这个，那么睡不着觉啊，当时也没有电视可以看啊。这个也没有什么好消遣的啊、哦，那到处这个乌漆抹黑的，那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啊、哦，那怎么办啊？这个王啊就想到了，既然睡不着觉，那叫他的手下就来念一段历史给我听听吧，念段历史给我听听啊，就那么妙啊、哦，睡不着觉。那么这个国王啊，这个偏偏就想到啊，说来请人家来念一段历史给他听听啊、哦，不知道是他喜欢听历史，还是他最不喜欢历史啊、哦？一听历史就睡觉，还是怎么样？怎么叫人家来念历史给他听？是不是这样子会帮助他睡眠？不知道。哎，但是啊，这个拿那个历史啊，拿的那一段啊。那么就那么巧，第二节说啊，正遇上啊，书上写着说，王的太监当中有两个守门的，这个毕探还有提列，想要下手害亚哈水鲁王莫提改啊，就将这两个人告诉王后了啊。哎，哦，这个这一段呢、啊，这段历史啊，那么是在不久之前啊，那。曾经经过他的这个同意啊，那、哦、写在历史上面的啊、哦，他这个最新的一段历史啊，哎，刚好念到了。那念到这里的时候啊，哎，这个亚哈水鲁王啊，突然啊眼睛一亮哦，眼睛一亮啊，突然想到，哎，啊这件哦要害我的性命，对吼、哦，那个时候我一紧张起来啊，哎，好像我还已经不记得了，到底当时对他。对这件事情是做什么处置？除了那两个被杀掉以外，除了这个记载在历史上面以外，给这个莫迪改什么样的这个奖赏啊？我都忘了啊！哎，有没有给他什么样奖赏啊？就要问个清楚。结果后来一查，没有哎，都没有给人家什么奖赏啊！我怎么可以这样子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对人家这么不公啊？啊！那这个时候。因为睡不着念历史，那么才想到这件事情。那但是莫提改啊，他没有这个对于国王有这么大的恩惠的啊，这件事情这个他没有得到什么报偿，那他也没有什么任何的埋怨哦，国王没这个莫提改没有任何的埋怨，那这个也是他的修养了、啊。他认为他做一个守门的守朝门的一个官啊，这当职责所在，所以有没有奖赏那个没有什么关系。哎，但是亚哈水鲁啊竟然在这个时候啊想到应该给人家奖赏哦，那应该给人家什么奖赏啊，正在想的时候啊，哎，就想到啊，就看到哎外面怎么有人啊，有人在那里走啊，有人走动啊，那正在想啊，那第四节说啊，王说谁在院子里啊？好、哦，那个时候啊，哈曼正在进王宫的外院，要求王啊将莫提改挂在他的这个所预备的木架上面。莫提改啊， 鬼鬼祟祟的从外面走进来，准备到王，可能跟王很熟，所以他大概不必经过什么样的这个程序，他大概有特权，他能够走进来，结果远远的这个王啊，看到有人，怎么在外面在那边走啊？谁啊？谁在那里啊？一看是哈曼，哦，原来哈曼啊，一大清早啊，天还没有亮，他就要赶快来，这个可能在那边稍等一下，可能等国王醒过来以后啊，这个睡醒了，要跟国王报告这事情啊，那么先把他处理掉啊，把哈曼处理掉啊，他就要去赴筵席了。结果他还来不及讲这些话的时候，那么这个国王啊，先发现他，所以王先叫他。那么既然王先叫他啊，来过来，我有事情问你。那当然，这个哈曼啊，已经到喉咙的这个话，当然就赶快再吞进去了，不敢再讲了啊、这国王有话问我，我还敢打岔，也不敢了。所以你看，光是这个连几秒钟，连一秒钟的这个时间啊，这个千钧一发当中啊，这个时间神都把你掌握好，在下一秒钟，这个哈曼就可以把话讲出来了。说不定让哈曼话先讲出来以后啊，王说好啊，你高兴怎么办就去怎么办啊，就给他先办了、啊、是不是，就这个先后就那么差那么几秒钟，这个神啊都掌握得好啊、这个王啊，那为什么问他呢，就这样，因为睡不着觉所以念历史所以念到这一段。所以这个神的奇妙啊，是让我们拍案叫绝啊、哦！不过拍案归拍案啊，吃饭的时间总是要吃饭啊、那我们下午再继续来讲好了。好，我们一起祷告，结束上午的课程。